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给伯给伯金给伯多福金给伯 Go Go Go，
来到这里心情放轻松，照顾者喘口气，压力放一旁，被照顾者好心情，笑容也飞扬。超高龄的时代已来临，无论风雨还是天晴，多福都会陪着你，我们一起继续旅行。好康好玩好有趣，多福的陪伴让你安心无余。
给伯给伯多福金给伯，
就是要让你的生活充满光亮，大家一起
Go Go Go。
多福金鸡婆，多福金鸡婆 ，Go Go Go！ 大家早安，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 FM104.1， 每周五早上八点钟，由我多福执行长徐佐夫为您主持的多福金鸡婆 ，Go Go Go！ 各位线上的朋友，早安！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安可人生的总编辑高有志先生，我们请高大哥为我们先问候一下。
主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高大哥是安可人生的总编辑，那安可人生如果您不是在高龄或者银发相关产业的，也许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您跟这个产业有相关的话，您知道近几年来有一个异军突起，在我们产业界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受众，那他的幕后操刀者，讲这样子那个有点神秘藏进人的感觉齁。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请到了安可人生总编辑高有志先生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当时他是如何，这个也算斜杠吗？我们有师兄哦。
其实我们媒体本身蛮特别齁，就像刚才佐夫介绍，当然可能很多如果在产业界一定会听过我们齁，特别是在照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事实上我们公司叫做安可传媒。
嗯。
那我们第一个品牌的杂志叫安可人生，就是刚才一开始主持人有介绍我的这个职衔的部分。安可人生的创办呢，其实是从2017年开始齁，那个时候呢，其实台湾是到2018正式进入所谓的高龄社会。
嗯。
齁，所以是当时呢，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未来这个老后的议题齁，或者是变老这样的议题，其实非常值得关心的。所以我们2017那个时候创办了安可人生这样一个杂志。那到后面呢，我们其实也做了另外一本杂志叫做创新照顾。
嗯。
他关心的其实就是照顾产业的议题。那今天我其实也顺便还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还有一个直接服务的团队，特别是把儿童的绘本，大家概念中都觉得儿童看的绘本。
嗯。
我们把它变成是熟龄的绘本，就做绘本如何应用在高龄者的这些相关生活的方案。
哇，有这么丰富的题材，那我们一个一个来齁。那个首先请教我们有志兄齁。就是我也是学传播出身的，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你想要陷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去办杂志。那可是随着物换星移，现在全部都数位化了，那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这是我开玩笑的方式啊，怎么这么想不开一开始要切入高龄议题，那反而有点逆风而行要办一个实体杂志呢？
确实是想不开了齁。那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想不开的人，因为有时候其实是看到了一些时代的需求跟发展。那会讲到这一本杂志，我刚才提到的安可人生，其实就会提到我们的创办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退休族。
嗯。
哦，所以我都一直在称这样的一个媒体实践的过程，很像就是一场这个媒体的小革命。
嗯。
怎么说呢，其实大部分就像刚才佐夫提到，不是过去时代齁，说害一个人就叫他办杂志而已齁。 当然早期党外啊，他其实真的办杂志搞不好被抓去关了、
啊、对对，开玩笑开玩笑。
那这个时代呢，其实可能会倾家荡产啊、
哎、
啊，可能会赔不少钱。那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嗯、
那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创办人本身是战后婴儿潮，所以他退休之后呢，其实他就要想一件事情，像他这种战后婴儿潮，其实受台湾的高等教育，
嗯，
然后其实也走过台湾的经济奇遇。那因为我老本身可能他这个在人生的这个啊生涯上面做得还不错哦，那赚了一些钱哈、哦、啊，所以他今天开玩笑说有钱就可以任性，所以他想说来办一个杂志，然后这个杂志呢，其实可以让大家共同去学习一个不一样变老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也让台湾社会看见原来战后婴儿潮，原来这个新的这个健康乐活，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一群人的样貌。
嗯，
哦，然后它也可以成为台湾比较重要的这个正能量。
嗯，
哦，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本杂志去分享一些新的这个老后生活的概念，然后同时也倡议更多我们看到啊、如何让这个变老的价值能够变得不一样。
哦，那个您这样讲我明白，他起来有字。我在这里哦，赶快跟有志兄也跟现场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事情。我想起来之前我们去日本参访的时候，我们去参访日本算是最高端的物流，尤其是银发食品的物流通路，哇，那个厂房实在非常巨大。可是我们就问他说，那你们的宣传方式是什么？他说我们是用行路邮购。
嗯哼，
他说他们每一个月或每半年都会出一本这么厚，像我们那种小小电话簿给他们的客户。我说数位时代了，你们怎么会出邮购目录啊？他说哎呦 Jeff 你不知道，就是他们没事就把这本书摆在客厅的桌上，没事就拿起来翻到好奇或想要吃就打电话来。您看看，连日本很高端的这些他们都一样返璞归真，目的其实就是迎合消费者他们最方便的消费方式。所以我回来安可人生就是办这本杂志，请到您来操刀，一定有您很重要的思想。您觉得一开始你希望安可人生它能够切入业界带来一个什么样子不一样？比方说当时我记得，比方说已经有康健，已经有其他相关的媒体，那您的切入点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因为其实一个杂志的诞生一定有它的独特性哦，或者是它的特色。当然我刚才提到了，除了起心动念是跟我们老板想要参与社会回馈社会有关系，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开始设定它就是希望是一本有人乐采的一个生活志、
哦、
生活杂志。
嗯，
因为其实台湾我们看到战后婴儿潮，其实很多他可能很懂得赚钱、哦、
嗯，
但是不懂得生活，然后因为这样子一个过去没有过的变老模式，它不是上一代教给他的。
嗯，
可能过去的时代，他可能到了退休之后，那你的人生就是游山玩水嘛，哦，啊、不然你的骗孙。可是人生真的不只有这样。
嗯，
我们想想看，现在退休大概60岁左右，平均余命都80岁，这里面就将近20年。
嗯，
所以你如果游山玩水，这20年也太漫长了。
嗯，
更何况很多真的活到了80、90岁以上。然后过去的对于这个老后的这一架生活的模式，它也不太一样了。单单旅游也不太一样了，不一定就是大众旅游。嗯，他可能有些想要走不同的路线。换句话说，我们觉得这一本杂志很重要，是希望切入去谈生活。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价值，希望透过这样的一本杂志可以相互的分享，战后婴儿潮或者熟龄世代可以彼此分享，能够达到连结，然后更多是以学习如何共同生活或者一些创意生活为主，然后有一些梦想圆梦可能，
嗯，
最后就是社会参与。所以我们的杂志里面谈蛮多这个熟龄之后退休之后，其实不是整天待在家里，
嗯，
或者真正的享受不是说每天都是在家里面然后吃吃喝喝就算了，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去参与社会的部分。
嗯，
然后这部分其实可以保持健康的老化，
嗯，
然后对自己的人生的成就感其实是可以不断往前的。所以退休对我们来看其实不是一个据点，反而是一个逗点， 那更何况其实现在也越来不一定就一定所谓的这个三阶段，然后到最后人生就是退休，然后退休之后就无所事事了。
嗯，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新的生活面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本杂志能够带给大家更不一样新的想象，然后新的探索，让我们共同面对一个新的老后的未来。
哦，您这样讲，我可以抓到一个重点了哈。我来那个重新帮您说明一下，看看我解读有没有错误。因为我有一个感触是被您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比方说像我现在有小朋友，他们要考试，我们会告诉他说该如何做一个小学生，该如何做一个高中生，该如何当一个大学生。亦或是到了出社会，我们都会告诉他你二十几岁该干嘛，三十几岁该干嘛。可是好像没有一个导游手册或说明书教我们，你五十岁以后、六十岁以后，你已经被定义为老人了，你该如何变成一个优秀的老人，或你该如何享受老后生活，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明书。就感觉老了以后你就应该自己懂，但事实上我想到了这个年龄发现没有，都没有指导手册。所以安可人生就好像这样的指导手册，来告诉我们该如何过安可好、哦、再一次辉煌的人生。
指导手册是不敢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我们确实花了一些力气，或者去希望能够达到探索
哦，
然后这个特别也是提供更多大家能够一起来学习。因为其实这个世代的变老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世代的变老，所以刚才我非常同意佐夫讲的，等到你老化的时候没有人教你怎么变老、嗯、可能我们很多妇女生产育婴还有很多的知识可以传承，
嗯，
可是过去没那么老过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没有那么老过，
嗯，
也没有像战后婴儿潮这个世代那么独特的，
是
这样的一个世代，
没错，
他们的变老没有标准答案，
嗯，
没有人可以教他们，好，就刚讲没有人可以教他们，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在探索，或者台湾社会也在转型，
嗯，
我们不再用过去的方式，比如说我举例 Maslow。哦，大家应该知道，哦，就是那个人生的追求，其实最底层的其实是最基本的满足，你只要有得吃温饱就好。
嗯，
到最高层才是成就感。可是我们想想看哦，过去的变老，它其实理论上已经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高峰，退休了。
嗯，
可是最后提供给他的还变成温饱，他反而是退化回去最根本的东西、
哦、有意思，
那怎么可能满足？
嗯，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新的转变，新的改变、嗯、我们对待老人的方式，我们对乐龄的方式，是要调整我们怎么思考老这个价值。
嗯，
我再举一个例子，其实很多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命故事的改变了。我就以我老板的故事来看，
嗯，
过去你退休下来那我要给本的啦，哈哈哈哈，给本的出来啊，哈啊，你就一笔钱好好享受，你要去环游世界也可以齁，然后你可以尽情的然后过一个很优渥的生活。怎么可能会把钱拿出来，就像刚才佐夫讲的，害一个人就叫他办杂志，确实也被我们害得蛮惨的然后亏了几千万这样子。过去不会有过这种事情，
嗯，
因为你要么就是想要继续赚钱，那要不然你可能就是想要自己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思考里面，老似乎都把它视为是被照顾的角色，
嗯，
然后或者是社会的负担。可是以我们公司为例，我现在我的薪水还是我老板在付啊，所以是一个已经七十岁的长辈，好，一个七十岁的首领，虽然他一直认为他是长辈，那事实上他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被抚养然后这个老跟年轻人之间的这新的想法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就会有一些新的尝试。
您这样讲真的有很多新观念跟新的逻辑发生了。那待会儿我们回来节目里面还要再跟各位一起，还有有志兄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今天有三阶段哦，分别是刚刚的安可人生，还有接下来的创新照顾，以及他们有一个非常创新的后青春绘本馆，到底是如何把小孩子读的绘本把它放在我们现在的高龄化社会。那这是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待会再请各位回来线上，谢谢。春节花最
起，多福佳期，幸福环绕，感觉无限美丽，每个瞬间都能享受甜蜜，这样快乐的日子多么值得记。海边的浪花拍打着脚印，沙滩上的笑声你自会，每一个故事都闪烁光彩，这假期我们心连心，春节环绕在一起，多福佳期，幸福环绕，感觉无限美丽，每个瞬间都能享受甜蜜，这样快乐的日子多么值得记。
多福金鸡婆 go go go， 今天非常开心请到我非常佩服的前辈高友志总编辑，讲前辈他一定不开心，
非常不开心
原因是因为当我创业的时候我们那个高大哥他在杂志编辑或相关的文本方面就已经那个声名远播，所以当我知道安可人生请来我们友志兄操刀的时候，我其实首先就是哇，那怎么样的一个媒体人会愿意委屈在这个被大家老弱病残穷的银发产业里面？可是各位，不出几年的光景之后，我们高总编辑把安可人生办得风风光光，有声有色，并且还接下来有四个服务一起推出，也影响到了台湾的照顾展览博览会，这也是我们待会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所以友志兄，那接着安可人生之后，您刚有提到第二个发展是创新照顾，这个就贴近了多福很重要的，就是要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同时喘息了。那什么叫创新照顾呢？
刚才提到其实我们第一个品牌是安可人生，
嗯，
所以一开始是老板退下来，他看到这个战后英豪应该是可以透过一个有一个新的舞台，所以他一开始比较关注的其实还是比较是健康热火这相关的议题，
嗯，
特别在提供一些生活提案，好，让我们的生活提案也很有意思，包含我们一样都是看旅游，可是像我们就会做自助旅行，好，然后其实或者我们还做了一期非常有意思的叫做熟龄咖啡，
哦，
我觉得其实它很生活化，就是说进来越来越多其实喝咖啡品咖啡，
嗯，
但是他也可以去学习变咖啡师，
嗯，
这个都是过去没有的，他等于是退休之后或者是熟龄下半场重新学习，甚至有些咖啡他也成为社区重要的聚集的地方，成为社区参与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做的题目不像人家生活杂志纯粹都只有教人家怎么品咖啡，
嗯，
而是在熟龄的生命里面咖啡它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跟改变。所以拉回来我该要继续分享的就是第二本杂志创新照顾这样的一本杂志，
嗯，
因为在看健康热活的这一些长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其实有参与了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老板曾经去到了一些据点，然后看到了包含这些长照年轻人，其实他们很乐意带领这一些长辈，
嗯，
那当然他也看了很多长照机构，他觉得其实除了健康乐活这一块，人难免会到最后他还是有一些刚需，
嗯，
需要被照顾，可是我们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其实参差不齐，
嗯，
甚至我们可以说过去很多是因为社会福利相关的方案，当然也帮助了非常多的人，可是它毕竟存在某一些零碎化破碎化或者品质不一，它没有办法形成更大的一个产业来支持。然后为什么说产业支持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如果人口老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趋势，它只会往上增不会往下减，好，特别又加上少子女化的状况，所以它的负担或者它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嗯，
除非我们台湾变成一个比较是社会福利国家高税收，要不然你这一块应该是有发展产业机会，甚至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专业工作者一起投入，所以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我们后来觉得应该要有一本杂志同时是在关心老后另外一块刚需， 所以从长照，我们一开始是从叫创新长照，
嗯，
后来延伸更大，我们叫创新照顾。它不只有长照，
是
还包含健康的衔接，齁，就是说你要做一些预防照顾，你才不会落到失能失智。
嗯，
然后也包含医跟养的串联，医疗跟长照，而这都现在很夯的议题，齁，
嗯，
包含出院衔接啊等等的，
是，
然后也包含科技的应用跟导入，因为人非常缺，或者是有现在包含 AI 等等的，可以提升更好的照顾品质。
嗯，
然后最后甚至连这个高龄者住宅，它这种新的照顾服务要实践的场域，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希望在看照顾这样的一个产业不断的拉大，也不断的深化它背后的专业跟相关异业跨业的整合，包含佐夫你们在做的就相关的交通旅游的议题，其实都是在这整个产业生态圈里面一环。但是当这个生态圈能够有更多多元的这一些异业的碰撞也好，或者彼此之间的角色能够 network 能够把它衔接起来，才有可能提供我们高龄者更多的不一样多元的这一些服务。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到照顾这一个产业，也觉得它应该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基础，特别如果又把科技加进来，或许半导体是一个护国神山，
嗯，
我们这个大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照顾产业、健康产业，应该也会是下一个很重要台湾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新的产业形态。好，所以我们是做了叫做创新照顾这一本杂志，同时也办活动，那刚才又提到一个全台湾最大的照顾博览会。
嗯，我是非常认同您这一番言论哦。那尤其您刚提到的那个蛮让我惊讶，就是我们想法一样啊，我觉得台湾在台积电之后应该要有另外一个被世人认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业出现，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服务了。就是我常跟就是相关产业的伙伴讲，我们必须把这个劣势转化成优势。就人口老化最严重，现在是全联合国认证我们台湾是全球老化最严重的，这是我们的劣势，如何把它成优势，那就是我们现在产业要做的事。那你刚让我蛮讶异的呢，就是办一本安可人生已经齁，
哦，亏得蛮惨了，
然后又来一个创新照顾那莫迭修啊，然后怎么还会有这个时间或想法再去用现在变成台湾最大的照顾博览会呢？
诶，其实我们的想法不诶刚好不是一个洞然后又再开另外一个洞齁，哦，因为我就要来提，其实安可人生它的社会使命价值很高，
嗯，
然后再加上其实刚才有提到佐夫有提到这个其实啊，时代的媒体的变迁，哦，所以很多确实纸媒不容易生存。
嗯，
因为一开始会做纸媒，是因为它在婴儿潮可能是最后一个世代，它可能对这个纸有
归属的，
对，那一种眷恋的感觉，嗯，因为老板就是老文青，哦，他会觉得他可能会需要一个纸媒这样的一个服务媒介，哦，但事实上确实是很辛苦，
嗯，
哦，因为我们阅读人口没到那么多，然后还要有消费他愿意至少购买这本杂志，
嗯，
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做了一些转型，把它变成数位化。那做创新照顾其实对整个公司来看，我们其实有点像社会企业，你总不能洞一直越来越大，所以另外一块是觉得至少我做照顾产业它是一个 business，
嗯，
然后或许这一块能够一些收入能够支持整个公司长期继续做安可人生的好题材，
嗯，
提供给我们健康乐活，甚至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服务单位，其实针对绘本，那我讲白了其实都不赚钱，但是我们希望本业里面还是要有一些能够获利的一些基础，嗯，因为我们不想拿政府的补助而已，齁，所以很多我们希望在高龄里面其实你可以自己走条路，齁，不管你整个财务或者是一些商业模式，然后能够持续让好的内容然后好的服务能够延续，那总是要有一些啊针对啊获利或者是啊事业经营这一块的思考，所以做创新照顾这样的一个产业平台的思考是这样子。
哦，明白。然后我刚听到了一个小秘密啊，不是小秘密，就是我们在谈安可人生也好，在谈创新照顾也好，您都会忍不住提到后青春会员馆，代表您对这个一定有很大的情怀。我们现在就还好好聊一聊，就是怎么会取名叫后青春绘本馆，它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是其实诗意哦，后青春加上绘本馆，
嗯，
那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馆，它其实就是一个团队，
嗯，
好，那后青春其实一部分我们希望让外界不会太快在思考乐龄熟龄的议题，好像就只有用老这样的概念，太传统的概念在思考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刚才提到过去绘本很多是给儿童使用，或者因为儿童他不认识字，所以他需要透过绘本来认识这个世界。那事实上我觉得绘本这个媒介很适合我们的乐龄者熟龄者，
嗯，
为什么？你看一下绘本，它的字比较少，它图很大，
是
对于眼力不好，它其实是很适合一个阅读的媒介，
嗯，
那阅读这件事情对乐龄熟龄者是重要的，因为你头脑必须不断的活化，阅读是一个很好让大脑做体操的一个训练，哦，那这你不太可能继续读册，哦，所以就讲读册读册愈读愈册，好，哦，啊，所以到人生下半场，我们透过绘本这样的媒介，一部分它是可以愉悦跟愉悦的阅读，
嗯，
因为你要有时间慢慢沉淀，它是美学，有文字的故事，又有图画的美学，然后再加上我们事实上不是在只有在推阅读，我们是把它设计成各种陪伴的方案。
哦，是你们自己编辑的。
哦，我们自己其实不是重要，不是在出版绘本，
嗯，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应用方案的开发单位。
哦，有趣有趣。
我们把绘本做各种应用方案，
嗯，
什么应用方案呢？它可以跟肢体活动连结，
嗯，
它可以是互动的题材。当我要跟长辈聊天，或者彼此之间要沟通，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
嗯，嗯，
透过绘本其实可以触发彼此的话题，因为绘本的题材太多，
嗯，
所以经过选书，我们是全台湾唯一最有系统把绘本应用在高龄者开发各种方案，
哦，
里面甚至有结合小旅行啊，然后甚至有跨代互动啊，所以我们重点不在卖绘本啊，所以很多人觉得啊，哦，去绘本馆你们是卖绘本，拍谁不嘞？我们都在卖应用方案，甚至卖培训方案。
嗯，
我们培训的非常多，用绘本陪伴长者，他可能是在据点里面陪伴，他可能是在乐龄学习的地方陪伴，他也有进到长照机构陪伴。
您这样讲，我真的了解了。然后我还真的要非常感谢啊，就是贵单位，不管是您的老板或者是有志兄，你们费心的帮长照产业有一个新的解读方式出来，你知道吗？其实最直接的就是造福我了。为什么？因为啊，我们讲我们的多福假期好了，它是被定义为旅行社，它是旅游，可是我们之前不想要去参加长照展，因为感觉我们明明是在办很开心的旅游，怎么会去冷冰冰的长照展呢？然后我们就被邀请去那个旅游展，可是旅游展我们的确很欢乐，可是因为旅游展都人山人海，大家多半啦都是想要去抢便宜的机票啊等等，我们的特色也会被稀释掉。可是这个照顾博览会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的切入点，就是我们事实上的确是在办旅游，但我们重点是引发旅游跟无障碍旅游，是要让照顾家庭那得到喘息。那这个就非常谢谢你们开辟的这条新路。那下一段节目看到有志兄有这么多创新的服务，想必他也是一个很鸡婆的人，所以下一段节目回来要请有志兄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什么很细致而鸡婆的表现呢？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咯。
最专业的养生专家紫金堂 SNQ 国家品质标章，从内而外的调养，用心呵护，温馨守护，让每一份关爱都化作健康的力量。紫金堂
多福金鸡婆，欢迎来到多福金鸡婆的服务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安可中级高有志高大哥。那刚刚他跟我们聊到了他们总共有三个阶段性的服务，那分别是安可人生、 创新照顾以及后青春绘本馆，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输出，还有目前是全台湾最大的照顾博览会，也是他们可以被称为社会企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有这么多的服务，会接触到这么多的族群，您一定有很多很鸡婆的个性来把这些服务做好，要不然你要知道老人家很挑剔的呢。
哦，没有错。我就以我们做这个绘本这件事情来看哈 ，OK， 我们绘本可能主要很多都在办课程，
嗯，
哦、那啊，但是我们课程基本上是收费性课程，要不然我们真的会活不下去。嗯、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有品质性的收费性课程，让长辈来参与的人能够得到更多，
嗯，
他可以带回去他的生活中应用，
嗯，
然后包含培训，所以。我们一开始最早，我们其实是必须得打破绘本不是为小孩而设计，
是
它是全龄，甚至是零到一百岁都可以看，乐龄、熟龄的长辈，他可以经过选书，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的安可人生不断的写专栏，
嗯，
开始介绍什么叫做熟龄绘本，
嗯，
早在推。后青春绘本馆之前，台湾找不到熟龄绘本这四个字，
嗯，
因为没有这种定义啊。
对啊，
你一定只看到儿童绘本。你说熟龄绘本来讲，你读个派去啊？哎，这东西背后另外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标签给撕下来，
嗯，
要不然长辈最怕把它幼稚化。
哦，
所以你要必须要让他知道，哦，原来绘本这么美，原来绘本谈的就是我心里面的感受，
嗯，
它很多故事我讲不出来的，透过绘本故事它就像一个钩子，所以我们就说它有灵魂的共鸣啊，
嗯，
因为有时候你小时候看的东西一直到啊年纪稍大，你会看出心里面的人生经验不一样，它会对应出不同的东西，
嗯，
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绘本，所以我们为了要推展这个，我们有办这个阅读，不断的写文章，一直到现在都还持续在介绍什么叫熟龄绘本、嗯、然后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全台湾大概也是最大的一个熟龄绘本的脸书平台、嗯、社群，现在上面将近有一万多人，
哇，
然后我们把很多怎么用绘本的这一些基础我们都放在这个平台里面，所以你可以里面找得到相关主题，你可以用什么绘本找什么绘本，甚至呢，我们让志工我们的学员透过这个平台去分享他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乐龄的据点怎么带长辈，这些教案啊，这些分享经验、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不是只是要靠学费来支持我的团体，我希望是社会倡议的组织，好，所以这个真的给他远超过我们能做的事情、哦、然后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真的花了不少心思啊，甚至我们的工作同仁说啊，这就是没赚钱嘛，啊，得做了钱耶，但是那开始的时候赚钱我们大概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嗯、
哦，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人做，可以是一个探索摸索，也是一个创新，变成台湾的本土经验，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社群平台，经常有，我都看到有香港的，然后马来西亚的，我觉得网络厉害就在这里，
嗯，
他说哦，我看到你们台湾，哎，你们用这本书在带长辈，我们那边是在带儿童，然后有些老人工作者，他说哦，你们怎么有办法用绘本去带长辈，他们很想来看看、啊、真的跑来了，坐飞机来学习、
哦、
有时候我真的蛮佩服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推绘本，它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推阅读啊，就写文章就好或者办课程就好，我们把它发展成一个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所以我们透过平台，透过更多的连结啊，在这里面我也看到了很多让我很感动的故事哦。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
嗯，
我们当初设计要做这个绘本的创新服务方案，当然有一个是因为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创新服务，就像安可人生的价值，希望过一个不一样的老后、嗯、所以我们本来设定是希望让初老去学习新的一个服务方式、
嗯、
专业的服务，用绘本然后来服务老老、
哦、
初老来服务老老、
嗯
哦啊、他不一定要只有是做志工 啊有时候他不是很生产性的这种志工，比较 productive agent 的，他可能就 他可能就是顶多扫扫地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会帮忙搀扶，我们希望他是有生产力的，所以才透过绘本这个模式让初老来服务老老，他还学这些专业陪伴的知识。
嗯，
啊，里面的故事就我们就遇过一个大姐，
嗯，
这个大姐呢80岁哦，然后她是从花莲然后来上课。
真的假的？花莲来上课？
花莲来上课。为什么我知道？因为那个大姐后来跟我讲，有事你要提醒我，一定要提醒我，要不然我们花莲很难订车，我很怕我没有订到位置哦，我才知道 哦你住花莲。然后这个大姐呢80岁来上我们的初阶跟进阶，
嗯，
各两堂各两天的课，总共4天，我好佩服哦，单单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了，80岁还愿意贼灰掐扣扣扣扣扣到台北来，
嗯，
然后把4天的课上完。那我们这4天的课上完，我们都会有实习，我们会学员去据点，
嗯，
然后让他们实际演练实兵操作，
说故事给，就是你刚提到老老哦，
对，我们的绘本其实不只说故事，它还有设计活动，它可以结合唱，可以结合艺治疗、音乐治疗等等的，
哇，
它其实有延伸活动，
嗯，
哦，所以它不是只有纯粹平面的看书或说故事啊，所以这样有趣。
是的，
好，那我们就带我们这个学员去，然后80岁的大姐去一个据点，好，我们去做实习，然后呢，她当天陪伴的，据点的长者是一对60岁的夫妻，
嗯。
80岁来陪伴60岁，上面挂着布条写用绘本陪伴长者，当场傻了，到底谁才是长者？
嗯，
所以这一对60岁的年轻夫妻当场很不好意思，他说：“啊，今天这个大姐竟然80岁，还从花莲跑来陪伴我们长者，他实在有点尴尬。”可是呢，当场这个大姐就很有智慧的化解，她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年纪的概念了。
嗯，
我觉得能够学习到老、服务到老，就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嗯，
你看，我记到现在非常深刻，非常的印象清楚。然后呢，当场我就非常的感动。
嗯，
整个活动结束之后有回馈，这一对夫妻马上就站起来分享，因为他们实在太感动了。”今天有一个大姐80岁来陪伴我们这个长者，她觉得那个年轻夫妻他们就分享说，他们希望等到他们到80岁的时候，能够像这位大姐一样，不再有年纪，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服务，就是最快乐的事。
嗯，
我要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其实只是想要透过这样课程，让初老去服务老老，它颠覆了我们的想象，竟然老老也可以来服务初老。
嗯，
第二个，这是一个生命学习生命的过程，这是生命在影响生命的过程。
嗯，
我相信我如果对着这一对年轻夫妻说，你要不断的学习，这才是最好预防变老的方式，他一定会说，你知道什么？
对啊，
你又不是我的年纪，
你这么年轻。
可是他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 model。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共同学习变老。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很多，真的是要多走一步路，多做点点，你就会看到生命更多的不一样，更多的改变。嗯，所以在我们的服务过程里面，我们一直看到的，如果我们当初只限说我只是教完课，我不用再排什么习，然后我不用这么辛苦带着我们学员，我们可能就看不到这一些有实质改变的可能。
哦，听到您讲的这么那个慷慨激昂，我都觉得我很想去参加这个
欢迎
这个后青春绘本馆哦。所以你让我深刻的明白，就是政府有政策说那个老老照顾，那在您这儿不是口号，它是初老跟老老大家都有点忘龄了，那谁照顾谁还不知道呢。所以我觉得大家进入了这个绘本馆并不是只有图画书哦，像我一开始都有一个刻板印象，它不只有图画书，它是一整一个借由绘本来打开包括知识包括艺术等等，然后让大家有这样的工具可以来互相，你刚刚讲了一句名言，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好，那就像多福在服务的时候，我们常常告诉大家，就是你不要老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叫做“哎呀，阿嬷，我懂你哦，爷爷，我很理解你哦。”我们的培训的时候都不准说这样的话，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可是，在绘本馆里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放下这些刻板印象的。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好的活动。那请问一下，以绘本馆来带动创新照顾跟安可人生这样串起来的话，那能不能说现在照顾博览会它已经不是一个冷冰冰刻板的，而就像您刚在广告时间有提到的，它今年爆炸成长，你们到底是放了什么魔法在里面，让大家这么想要来参加照顾博览会呢？
我们一般对展览的想象，或者就像刚才那个左副有提到，多福到底要去什么样的展？
嗯，
很多对长照这样的一个展，一定想到的就是轮椅，
嗯，
或者它就是床铺，哦，可能就卧病在床。事实上，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展览，你会发现它不只有这样。
嗯，
我一直会把照顾这个议题，把它视为一个生活设计。
生活设计，
生活设计的议题，它是一个生活设计，它是一个社会设计。
嗯，
你想想看，它其实是针对失能者生活设计，它是针对失智者的生活设计，它需要各种设备服务，让它继续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嗯，
所以它不因为它失能失智就放弃。可这些专业服务在哪里？这一些设备什么样好用？
嗯，
所以其实来到我们的展览，你会发现我们把很多不一样的异业把它整合在一起，我们里面有产业展，我们里面有科技，我们里面有健康照护的相关的检测服务，还有很有意思，我们把药局也放进来了。
嗯，
哦，因为药局其实就像干妈点一样，就像我们四周的便利超商一样，它其实可以随时取得相关跟照顾，或者不只有卖药而已。甚至我们今年还有个特色，我们把中医也放进来。
嗯，
哦，所以我们期待透过这个回到生活的本身，因为这些都是很生活性的，所以失能失智里面其实需要横跨非常多的类别，那这些其实也可以充满温暖，然后充满很多很人性的这些服务方案。
这里我要那个身为一个那个去参观博览会的使用者，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妙用，就是博览会对我们照顾者而言哦，我们很多客户也叫车去博览会参观。重点来了，他们的回馈的意思是说，他们有时候去买一些尿布啊，要去买一些东西，会觉得长辈会觉得不想要花钱，不想要那么浪费。可是带到博览会会发现，有好多人跟我一样的情况，有好多产品那个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冷冰冰的，那只是管你那个会不会漏尿等等，就他们会更乐意去接受这些照顾的商品。这是我们的客户在使用那个照顾博览会的方式。
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到有一些比较精心设计的一些商品、产品甚至服务，我都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因为你会发现有人爱你比你爱自己更多，你会发现你需要更多的这些专业来协助，把它变成生活设计的一部分。
您刚刚提到这个，正好可以让您保持这样的心情进到我们待会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们有来宾来信，这个来信有点沉重，我觉得正好是适合高大哥今天来帮我们回答。那我们下一段就欢迎各位来进入来宾来信的世界里。多福金鸡婆爱的邮递站，让手写的信承载深藏心底的爱与思念，每一笔每一行都是您对家人真挚的告白，让爱在字行间悄悄流淌，温暖彼此的心。欢迎各位回到多福金鸡婆，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安可人生的总编辑高友志高大哥。刚刚听完他的三节，各位应该可以发现他为什么取名叫做高友志了，的确非常有智慧。而今天的观众来信，我个人觉得正好可以麻烦那个友志兄来帮我们来回应一下，那就麻烦您听一下咯。那当然我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来信，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照顾生活里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可以来信多福金鸡婆。好，今天的来信是署名一对疲惫却仍然努力撑着生活的夫妻。好，亲爱的多福金鸡婆节目主持人许先生您好，我今年55岁，正在经历人生最辛苦的一段路。这封信写给您，也写给每一位正在照顾长辈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这条路上挣扎的人。我们夫妻俩就是新闻中经常提到的三明治族， 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还在求学的孩子，每天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却没有自己的时间，也不敢奢望真正的休息。我的父亲96岁，母亲88岁，年老体衰，生活起居几乎全靠我来照料。爸爸走路已经不稳，妈妈情况还能自理，但光是出门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场大工程。我不仅要张罗三餐，还要负责载他们去医院回诊，随时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怕在此刻一个闪神就会发生无法挽回的意外。但譬我的太太的辛苦，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因为她母亲也已经高龄，行动不便，需要她贴身照顾。我们两夫妻一边要赚钱养家，一边要分别照顾自己的父母，还得照顾我们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对我们来说，家庭的责任永远不会少，每一天都像是在赶场，一场接着一场，没有停歇的机会。虽然现在还好有长照制度的协助，让我们能够稍微分担一些负担，心理上的压力从未减少过。我们每天都在操心长辈的健康、孩子的课业、家中的经济，以及未来我们自己老了之后该怎么办。我们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唯一能够喘口气的就是每次我们能够一起去逛花市，看看一盆盆绿意盎然的植物，闻闻花香，这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就是我们夫妻俩唯一能够放下压力调整身心的时候了。只是每次一回到家，现实又立刻将我们拉回来，提醒我们还有一大堆照顾工作等着我们。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台湾正在进入超高龄社会，而三日族已经成为一普遍的现象。我写这封信给多福金鸡婆，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关心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希望透过这封信让更多人知道这条照顾之路真的不容易。我们不需要别人给我们什么伟大的加油鼓励，我们只希望这个社会能给我们一些支持，让我们喘口气，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也让我们自己不会在这条路上面会。哇，感谢许先生，谢谢多福金鸡婆愿意聆听，也谢谢你们一直在为我们这些照顾者发声。一对疲倦仍然努力撑着的夫妻，你应该可以理解我觉得我需要您的协助的原因。有师兄您觉得呢？
我觉得照顾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从这边看得出来你无可逃脱，那你必须去面对。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其实需要有更多聪明的照顾的资源能够来协助。那对于这一些照顾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其实是两方的父母，都其实是需要被照顾的。他三明治当然还有小孩子，所以夹在里面的这个三明治的世代也是这个世代里面，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个案。
当然，
这个其实是呈现了台湾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为什么想要投注进来？第一个，把这一些服务特色能够把它长得出来，甚至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可以透过得到某一些协助。他没有具体说到他们的需求，那我里面大概听个几份，包含交通嘛，他们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的回诊等等的，所以这一块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服务的可能？事实上像现在有希望越来越推所谓的居家医疗，或就可以减少这一种往返的辛苦。那里面也有提到心理压力，所以这个喘息是很重要的，它其实撑住了很多的家庭，虽然这个还是一对夫妻哦，还有很多是真的一个人去面对。
是，
所以我会想起张曼娟，其实她在《我辈中人》里面提到非常多，她因为她自己照顾父母亲的经验，她说照顾者的孤绝是一种宿命。
哇！
然后这个世代中年人的世代，其实在面对的是照顾的这个课题。我相信是的，我相信是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些不同的照顾需求里面能够给予支持， 在心理喘息上面也有这一些相关的资源能够协助，我觉得喘息就很重要，不然你会变成一直被这些紧紧绑住，
嗯，
然后它就像无底洞，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一个结束。所以适时的喘息，甚至有很多家庭照顾者的这一些经验能够彼此分享跟支持，当然最后是要很实际的，不是只有在口头上面说加油加油就能解决问题，
嗯，
哦，能够更实质的把这些服务，把这些相关的资源更透明化，更去推动。所以我们是蛮期待台湾真的好好的来面对这些照顾的需求，然后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能够让它永续，然后有温暖有支持，甚至帮助到真的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嗯，我觉得您刚有听到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很直接讲说他我不需要你们给鼓励或加油，那这代表他一定过去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要加油，你要撑住，但这事实上是他们在承受，他们的每一天都是这样。那以我自己的工作而言，我们常常会遇到类的照顾家庭，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就是很多人觉得长照很可怕，尤其什么安养院有什么黑幕啊等等，但是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长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遥遥无期。有些话也许您不好说了，我来说，就像这封信写的作者一样，他很努力的肩负起，可是如果这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太太的妈妈还是讲说，哎呀你不要管我，哇西西边尿蜜啊，我去死好了，反正看到你们这么辛苦，就如果没有互相鼓励或者是互相是一个要守护的话，其实这样的心情就很煎熬啊，然后遥遥无期，你每一天醒来都要面对这个。那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长辈也许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但他们嘴巴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也希望你喘息，可是他嘴巴说出来的话就是好了好了，你不要理我了。那有志兄，您也是三明治族群吗？
哎，是的，哦，所以其实因为我妈妈前子生病也过世了，所以因为在最后的过程，其实我更能够体会那个照顾者的心情，哀莫的状况啊，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即便像我已经比较了解照顾的议题，但是真的等你面对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千头万绪，不知道怎么解决，嗯，哦，然后看着妈妈这样不断的变化，当然有很多是很实质性的，她已经吃不下东西，那怎么办？所以就我后来才知道，哦，什么叫做吞咽咀嚼，然后其实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可以吃什么配什么，让妈妈好吃药，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我都认为是应该非常好的，这些菌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最重要的是某种程度你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支持，嗯哦，那当然不是只有加油鼓励而已，而是很多时候可能就像作家讲的，那是一种孤绝感，
嗯，
可这种孤绝感其实可以透过彼此的同理心或者彼此的支持跟协助，然后更怕的是家庭里面可能搞不好他会对这件事情又不同意见，
嗯，
哦啊，总之我觉得照顾者他会面对到非常多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社会应该要更多关注跟讨论，要不然你永远觉得长照很遥远，但是等到你遇到的时候你才觉得长照真的有太多还没有解决的事情，照顾有太多没有解决的事情，所以从小孩甚至我觉得全民都可以对照顾这个议题有更深刻更日常生活的更多讨论。
嗯，我顺着有志兄的话我们来做个结尾，也就是我愿意自爆，就是那个我上礼拜还跟我爸爸妈妈吵架，好，那但是我的客户只要有什么疑难杂症，他们跟他们家里面有什么沟通不良的都带来多福，因为我可以说服他们的爸爸妈妈，可是我无法说服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有句老话叫做一心而事，这是我一直在推动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爸爸妈妈，即使你已经五六十岁了，那所以我希望各位照顾者，就像刚刚有志兄讲的，你不要真的就窝在家里面躲起来，我们安可人生有给我们有三大的活动服务， 那欢迎各位那个有空时间可以去 Google 一下哦，分别是安可人生、创新照顾以及后青春绘本馆。就我而言，这每一个都是希望能够把你们从家里面带出来。那最后一句老话叫做出路，出路要出门才有活路，所以最后也请有志兄对我们听众朋友一点祝福吧。
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得健康快乐、哦、那如果真的需要帮助帮忙的时候，其实还是地方能够接得住大家的。
好了，感谢有志兄今天来我们多福经济婆，也欢迎每周五早上八点钟准时收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拜拜。
拜。
水泥墙，背着吉他吹口哨下闲晃，嗯耶，在城市幻想吉普赛的流浪鱼，想想赐给我一双大大的翅膀，天空的云有米老鼠的形状，沙发是头等舱，用音乐带我去翱翔、弹着悦木吉他唱歌，有单纯的快乐，飞过黄金麦田，绕过蜿蜒的小河，一段旋律一个节奏，做个伴奏也还不错，弹着悦木吉他听着最自然的音色，感觉像草原轻轻吹过脸颊的风，烦恼忧愁当作是耳边风，小小的感动在心里慢慢降落。走在人来人往的钢筋水墙，背着吉他吹口哨下闲晃，城市幻想吉普赛的流浪鱼，想想赐给我一双大大的翅膀，天空的云有米老鼠的形状，沙发是头等舱，用音乐带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歌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不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